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一会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呢提前准备，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到时候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接下来咱们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我刚刚看到您在 YouTube 上贴出来的一个发布的一个视频啊，那个视频现在您是一直都是在做直播吗？
不是直播，我这都是录播。
哦，好的。那刚讲的这期的内容呢，我一看觉得我就是您那个视频里讲的反例。我自己的手啊，今年春天的时候就手伸进烤箱里去拿东西，我当时没戴手套，不小心手就碰到那个烤箱的边缘，就烫坏了。然后我就赶快去冲冷水呀，又冲冷水。小时候我们家里又让你抹酱油，又让你抹大酱，反正就是这些招儿。结果后来第二天就起了个水泡，大概有花生粒儿那么大。然后这好几个月了，到现在那个皮肤还是一块深的颜色，而且我都不知道会不会留疤，我就觉得哎呀，我要是早看胡医师这个视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所以请您也在今天节目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非常常见的在家里发生的烧烫伤啊，究竟中医认为该怎么处理好吗，胡医师？
哎，好，可以啊。
就是大家尤其是家庭主妇在厨房经常会被烫着了，油崩着了这种，那您说到水龙头下冲冲水，家人都说快冲快冲快冲，就赶快，因为它疼嘛，灼伤，水龙头一冲那个冷水上去确实让你感觉冰凉的，就好像有一点冰镇麻木的那个效果，确实是缓解的。
那
是这样
的。因为我们被烧烫伤了以后啊，大部分的人都听过现在的新闻或者是报章杂志都会告诉你说，哎，赶紧用冷水冲，或者甚至于放把这个烫伤的地方放到冰水里头去，这样子可以使得那个血液很快的就停，不，就是说那个位置哈，很快的就舒服了，而且呢那个血液呢也就不会随便的走散，以至于就不会留很大的后遗症。其实啊，我们在中医来看刚好相反，都是应该要赶紧的，就是就是尽量的不要用冷水冰水冲。我曾经看过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古书啊，他都说要用温暖的水，好，或者说用或者说你要想降温的话，你可以用一把盐巴啦，或者一把糖啊，把它给放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温度会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再来慢慢的处理就简单了。
那像我们小时候家里人说的抹点什么酱啊，抹点酱油啊，他是不是就想用那个里面的盐分呢？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绝对没错啊，绝对没错。像你刚刚讲的你的这种状况啊，我在这个一本书叫做《洞天奥旨》里头看到有一种病叫做火斑疮，就跟你这很像。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还是火斑疮，就是火烧伤了的一个创伤？
哎，对对对，火斑疮啊，这个是在《洞天奥旨》，也就是说在大概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有位医生叫陈士铎，他所写的《洞天奥旨》，他里头提到的火斑疮呢，他说火斑疮就是天气严寒的时候，把手呢放在那个火笼子里头去这个烤手吧，大概就这样子，结果就把皮肤给烧伤了，烧伤了以后成了一个斑，那这个斑呢就是红红的、紫色的啦，这个样子，以后呢就变成痛疮了。所以你这个还好，还没有到痛疮这样子的状况，可是呢也已经成了一个疤了，对不对？那
是皮肤是深的。
哎，对对对啊，那这样子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 成了一种很痛疮的这种斑的话，那还好。那所以呢，就赶紧的哈，当时的人啊，就说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外用啊，用外用啊，不，还没有讲吃内服的啊，外用薄荷、荆芥、苦参各等份，什么各等份，就是说，假如说各2钱啊，各3钱啊之类的啊，煮一个汤出来，然后呢，赶紧把这一个就是这个冻疮就是烧伤的这个疮呢，赶紧在这样子的一个汤里头去洗，洗过了以后，假如说没事了，大概就慢慢就没事了，也不会生冻疮了啊，也不会生不是火疮了啊。那可是假如说破了的话，哎，这就比较麻烦一点，破了还得要用一个药方子来擦来这个就是撒在上面，让它很快的痊愈。
那这个药方又是什么呢，胡医师？
这个药方叫做薄黛散，大概就是黄柏呀跟青黛呀。其实这些刚才讲的薄荷、荆芥、苦参是凉的药，薄黛散呢更凉，就是更寒凉一点，那只要是涂上去就好，而它不希望你去用那个冷水冲。所以古时候也有一本书里头提到，像这种烧烫伤的时候，你假如说用那种以前没有冰嘛啊，现在都是放在冰箱，用冰就是冰块来赶紧的敷。那古时候呢，他用那个盐泥，就是在这个井里头的泥巴呀，井里头泥巴呢，一般来说就是非常的冰凉了，就拿来敷的话，那他说反而是不好，因为太冷了，以后会造成一大堆的问题。
哎，胡医师，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表面上用冰把它这个皮肤冷却了之后，它会造成什么样问题，反而让你的这个留下的伤疤可能比你不敷还会严重呢？这里面有个什么样的道理在呢？
这个里面是这样的，现在西方医学的话呢，他们就说应该要赶紧用冰敷，那冰敷了的话呢，至少现在不痛苦，而且呢也不会让伤疤就是这个扩散，这是现代的医生所讲的。那古人呢，他是说假如你用冰敷的话呢，它会使得那个热气啊一下被闷在里头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整个热气闷在里头了的时候呢，本来应该透发出来，你不透发而闷在里头，它就会慢愈，就是太晚很慢这个痊愈。那假如说你没有这样子敷，而是又像你刚才讲的涂点酱油了、酱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反而快速的愈合，快速的好。当然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都是跟现代的科学有点好像是逆着走，但实际上呢，古人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却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曾经有过一个医生，他自己做实验，他自己刚好两只手都被这个都被烫伤了啊，那他就把一只手呢用现代的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另一只手呢就是完全不处理，就用这个古时候的方法处理。好，等到这个他用冰敷过以后，好，等一会儿再来擦点西药。那这个不冰的不用冰的这个部分呢，来擦点中药的这个烫伤药。没想到竟然的这个用中医处理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治好了，而那个用西方科学的方式处理的方式呢，那么竟然的那个延长了很长时间才完全好。
哇哦，但人家已经做实验证明了这个结果了哈，看来
当然不能了，我们这个只是说一个人的例子，所以一般人都不把它给当作是一个是一个纯科学的一个实验就知道了。
嗯，好的，所以啊，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真的想求证一下啊，下次不妨自己也做个实验，看看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想这个建议啊，至少冲冷水，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不太 work 的，下次我也再也不冲冷水了。那胡医师，就是如果咱们我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顺便也问一下，很多就是外科的伤啊，如果你送到医院里去，也都是医院会给你冰敷啊、冰镇啊。像这种情况，它不是烧烫伤哦， 您觉得那个冰敷也是可以的吗？还是说按中医看也是要尽量避免的呢？
也是要尽量避免的，因为它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冰敷的话呢，可以使得表面血管很快的收缩，对不对？表面血管一收缩了，那个血液就至少它不会渗透出来吧，就是不会造成淤伤的意思嘛。可实际上呢，这的确是好像是对的。但是假如啊，我们现在是不就是现在我们讲没有现代的科学，而都是像古时候的人那样子当原始住民好了，他原来就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么你说他没有冰他又怎么办呢？他没有冰的话他有没有办法治呢？古时候的人的确是有想很多的方法来治，所以呢你看古时候的人他们治病竟然的就是依照古书里头所看到的是蛮好的蛮快的治好。当然了你说哎，我们在这个在大概一两百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因为创伤而造成了所谓的什么破伤风等等等等，那这也是有的。可是呢以前古时候的人他们的确是用中医的方式去处理，而且用什么桑皮呀等等的这所剥出来的丝来缝合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的，那我们节目到这儿的话呢要准备休息一下了，回头之后呢胡医师还想向您继续请教啊，因为刚才您讲到的外敷用的一些中药，什么苦参薄荷什么薄带散，这些我想大家家里其实是不常备的，现去药店去抓也来不及，有没有咱们家庭常用的一些东西咱们也可以敷一敷用一用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呢？那广告过后我们再请您继续跟大家讲解啊。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听众朋友打开了，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呢您早一点打电话啊，免得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呢时间就很紧张啊，胡医师想给您解答呢时间就来不及了。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打开了，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啊，不管是不是和烫伤烧烫伤有关的都欢迎您拨打热线啊，早一点啊跟我们的嘉宾讨论。好的，胡医师刚才的问题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替代品代替那些中药可以用来做烫伤时候的外敷呢？
其实啊我认为很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子就是一个滑石跟橄榄油这个方啊。滑石啊你只要到中药房都可以买得到，甚至于你家里面随时准备一些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滑石是很便宜又不容易坏掉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矿物，它不会这个因为这个放在那里要细菌这个沾染了以后就发霉了或者什么都不至于的。好，这是滑石粉啊，滑石粉呢这也是痱子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药啊，所以呢假如说你万一你一时找不到滑石粉的话，你就弄一点痱子粉来这个用橄榄油调一调都可以啊。原来原方就是说滑石粉用橄榄油调一调，调成膏状，然后涂在那个烧烫伤的地方，就这么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它也不需要用到任何的药材，就是滑石粉这一个药材而已。然后呢加一个橄榄油，橄榄油的话我们几乎是每个家庭里面都有的，拿来拌凉拌啦、啊、或者是拿来炒菜啦、啊、都可以用的东西。好，就这么样简简单单的做个这样子的药膏涂上去就好了。
哦，要一直保持让它在上面粘着吗？
倒没有必要，就是一旦你烧伤了立刻涂上去绝对没错。那么我曾经啊在这个在30多年前啊，我的一个同学他我们好差不多几个礼拜没有见到了，然后呢突然见到的时候我说哇你这个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说烧烫伤的，因为煎鱼还是干什么啊烧烫伤了。我说现在开始来用这个用滑石 跟橄榄油的这样的个膏啊来涂上去都行，结果真的马上做了马上就好。
哦，太好了。其实胡医师，我在您的视频下面看到有一个您的观众留言啊，他说他那个手烫伤了很疼，他就把手浸泡在芝麻油里面了，然后呢觉得还挺好的，拿出来就疼，他就又伸进去继续泡，泡了40分钟他觉得不疼了，拿出来，然后他手后来也没起泡，也挺好的。那么这个芝麻油确实也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吗？
几乎大部分的油都可以啊。像我自己的话，我因为经常的要替人针灸，这个灸啊，就是会总会生出这所谓的艾灸的灸疮哈，或者灸疤，对不对？那么假如说条件许可的话，用点亚麻仁油涂上去就好，或一点点椰子油涂上去也好，或者是你说哎真的找不到这些刚才讲的亚麻仁油是椰子油是油都没有，那你麻油了或者是这个橄榄油了什么油都行啊，都有效。
好的，所以这个油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胡医师，假如说它烫起泡了，就常常很纠结，这个泡是把它弄破，把那个里面的液体让它放出来呢，还是说保留着它，让它自动把它给吸收进去，怎么样能够好的快，然后又不留疤呢？
最好是不把它给弄破啊，就让它留着那样子的一个泡。像我自己给人针灸，或者我自己灸自己的时候呢，好了，灸了以后会起一个泡，因为人湿气重就会起泡。那这样子的话，你起了泡了，你不小心弄破了，那也没有办法啊。假如说没有弄破，那样子的愈后会比较好，不会留疤。可是呢，一旦你把它弄破了，可能就会留一个疤，就是这样子而已。
哦，好的，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那接下来我们有是一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他是通过我们导播提问的。胡医师，这里我把这个问题转述一下，您看看给一个回应。这是一名男性的听众，他说我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尿道发炎了，他就问说从自己的尿液呀还有精液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异样的现象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有尿道发炎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不容易哈，尿道有没有发炎有的时候是要从尿液了等等这些地方去检查。那要检查的话，现在西方的科学是非常简单的，检查有没有这个白血球，有没有大量的白血球啦，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例如红血球或者这个其他的crystals 啊，就是那个结晶体多啦等等等等，那都可以检查的啊。那你说用你自己本身的肉眼等等，你是没办法分辨，但是我们从一个感觉可以分辨一些。那感觉是什么呢？例如说我现在感觉到我的这个小便的时候会有点疼痛，小便的时候会有点滴滴答答没办法排出来，甚至于好像要出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那这个可能都是尿道有发炎，或者是尿道或者是膀胱括约肌发炎等等的这种现象。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赶紧的治疗绝对没错。
那胡医师，假如说一般人的概念觉得说会不会有炎症的话，你的尿液的颜色甚至或什么有没有泡泡啊，这种现象可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吗？还是说完全不着边这些？
有泡泡那些啊，常常都不是泌尿道这个地方的问题，而很可能是肾脏有问题，所以那个得要去找医生治疗肾脏的毛病了。
哦，所以说准确的检想知道是不是有，就是还得到医院去做检测。
假如说以现在的讲法的话，就是现在的医学是很容易检查出来这些问题的。那要不然你要找中医的话呢，你到哪里去找中医？那假如说你说哎来找到我刚好我可以给你解决，可是有的时候你还真的根本你家住的地方就没有中医师，你怎么样去找呢？是不是
OK？ 好的，所以要去检查。同样的问题如果使用在女性的身上， 那怎么判断呢？有没有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依据？
在女性也一模一样的，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些个症状也是一样，小便会滴滴答答，小便会次数很多，小便会有点的热热痛痛的，那这些就是可能尿道发炎了。假如不是的话，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事儿吧。
嗯，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胡医师啊，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结尾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啊，他打电话他讲了一个病，说问您，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叫做腺性硬皮病。这我听起来确实是比较生僻啊，那不知道胡医师要不要在今天的节目上给我们这个听众给一个简单的回应。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接下来呢胡医师啊，在您回答我们刚才提的那个腺性硬皮病的问题之前，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听众等在线上，我们先把这位听众的热线先接一下，回头再请您回答那个问题啊。我们这一位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大概3个月之前，就是走路很多之后，我的那个脚底板就非常非常的痛，那已经到现在都是一大早，只有就是一大早一起床之后呢，它就都会痛，然后起来走了可能20分钟，它就都不痛了，一整天也就不痛了，但是就是早上起来一刹那，那个前20分钟走路都会痛，好像你就脚踩在那个小石头上面，很多尖尖小石头那种感觉。是这样子的，
这个状态哈，就是我们中医来看就叫做肾虚的症状。好，肾虚，你看那个在这个《医方集解》这本书里头的第一个处方叫做六味地黄丸，它底下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足跟疼痛啊，就是脚跟的疼痛，尤其是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痛。好了，可是呢走一个几分钟，例如20分钟左右30分钟左右，哎，结果他就开始不痛了，这一天也没什么事儿。好了，明天早上起来又开始痛，这个是肾虚，但是还不严重啊，就这样子。假如说肾虚严重了的话，那就几乎啊随时都在给你痛，所以呢我们就恭喜你还不严重啊，不严重赶紧治疗吧。有一个药方子叫做六味地黄丸，它里头呢只有熟地、丹皮、茯苓、山药、山茱萸以及泽泻，就这六味呢，把它给做成蜜丸子哈，就是用蜜做成丸子。那当然这个你要请医生给你开方子来做，那是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的量呢，我们大部分的人用的是它的熟地是用这个八两，然后其他的山茱萸跟这个山药啊，这两个是各4两，其他的各3两，那么做成一副丸子。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讲也做出来，可是呢这是最普遍的。你假如说你有特殊的状况，还应该由医生来替你加加减减。所以呢假如找个医生，你就问他，哎，这是不是我所谓的肾虚，他给你把把脉，也许就说，哎，真的是肾虚，那么就用肾虚的六味地黄丸来帮你治疗，这个病情很快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人在1个月之后就完全好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赵太太的热线。您好赵太太，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谢谢你们提供的服务。我只是分享一下，至于烫伤方面，用芦荟的效果非常好，即使是被油烫伤，那擦芦荟之后可以防止它长那个水泡，甚至于这个疼痛可以急速下降，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的经验。那也有很多餐馆的厨子也是用芦荟来帮助烫伤减缓疼痛跟医治。 那这是有关烫伤方面的我的分享。另外想请教胡医师，想请教，假如就说在我们得过 Omicron 之后，那是不是我们在身体的保健方面是不是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滋补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不会得到所谓的长新冠，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啊，非常感谢你能够提供这个芦荟这个方，的确啊，芦荟来治疗烫伤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经验。那这个说得了 Omicron 以后是不是会得长新冠啊？这不一定会得长新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医的看法是根据你的情况而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例如说你是有咳嗽，我们就要用治疗咳嗽的方法来治疗。可是我的话呢，我一般来说先去邪气啊，就是所谓的先去的邪气，就是说因为所有的这些病毒在中医的看法就是邪气，那用现代医学的讲法就是病菌病毒之类的。好，邪气我们要怎么样去掉呢？有一些去邪啊或者避邪的一些方法，例如各种香都能够辟邪，什么降真香啦、檀香啊，或者是沉香啊等等，这些都能够辟邪。还有一些药物也可以辟邪啊，像是比较香有香气的药物啊，都有辟邪的作用，例如紫苏啦，或者是这个中药用的，像是那个也是檀香啦、沉香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啊治疗肺的药物来治疗这个肺。好，除了这以外，最后呢我们得要给你保养你的身体，例如有个保养身体的方子，尤其是保养肺的方子，叫做麦门冬汤，它里面呢有一点点人参啊什么的，来就是帮助你这个肺气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以至于以后就不容易再得这些咳嗽感冒的这一类病毒所感染的病，那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非常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赵太太，也非常感谢赵太太推荐的这个方法。哎呀，我都觉得很遗憾，我自己家里都有芦荟都没有想起来用，以后一定要让它多发挥作用。胡医师呢，刚才讲的那个线性硬皮病，它可能是凹陷性的硬皮病，当时听众说他头额头的皮肤怎么样都有点凹陷，不知道您觉得这个可不可以给解答
啊？是这样的啦啊，这个硬皮病呢，它是有大概说起来，它这是局限性的，就是说只是 local 的啊，那这个是皮肤之下的这个皮下组织造成的，那有可能就是把皮肤变得比较比较硬皮啊，在小孩子身上也可能发生，不是只有成人才会发生的。那这种硬皮病发生了以后啊，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法，因为怎么样，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的一种病情。自体免疫的话呢，那你得要从皮肤科这方面来治疗。假如说真正要想办法的话，我现在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多，等我再去查一查资料，说不定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病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也许可以对您有一点帮助。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那么假如说因为咱们今天讲的是烧烫伤啊这些或者是有的人是刀伤啊，他如果恢复了之后，他那个表皮皮肤就有点硬硬的，这个应该不是硬皮病啊。但是胡医师，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尽快的恢复呢，到正常的那个皮肤？
你刚刚讲的这一种病情啊，有一个比较难搞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伤哈，它这个愈长出特别怪的一种东西来，那个是一种也是自体免疫的一种病，几乎就很难搞了。就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病情当中，我们只能够说是看一看到底这个病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再决定怎么样去治疗。 刚才讲的这个线性的这个硬皮病，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局限性啊，就是说 localized 的这种硬皮病。所以呢，这种东西我现在只能够说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只能说是再请上一次那位听众呢，能够再讲清楚他这个病情，当时医生是讲的是什么样的病情。
好的，好。那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谈的一些病情啊，您也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像我们刚才这位赵女士一样啊，多和大家多和听众朋友去分享，打电话上来，我想呢就会有很多人受益。对，所以非常感谢啊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谢谢胡医师给大家的解答。胡医师，感谢您，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